军队两大危机，中共当局高度紧张，国企援助俄罗斯，美国找到证据向北京对质，大陆游客泰国入境走后门惹大麻烦。元决六年，美国任命驻北韩特使聚焦人权，爱沙尼亚以牙还牙驱逐俄罗斯大使。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在民间抗议浪潮和疫情海啸般爆发的冲击下，中共军方近期频频有异动的迹象。几日前，中共组织人事部发表文章，呼吁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文章除了重复所谓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的陈词滥调之外，还罕见声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对我钢铁长城进行松土，对红色基因进行断脉，对人民子弟兵进行拔根的挑战严峻。文章还说，要做到习主席叫干啥就干啥，习主席指到哪就坚决打到哪。文章充满斗争性的语言，尤其还出现松土、断脉、拔根这些罕见的讲法，显示出特殊政治信号。接着在日前，中共解放军部又发文章，叫出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表述，声称要坚定地同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损害党中央权威、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还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等等错误观点。有分析认为，中共宣传系统一贯是报喜不报忧，因此这番特殊表述无疑等于承认中共军队中有上述现象。无独有偶，解放军报另一篇文章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声称要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社会舆情动态对官兵的影响，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有时评人士指出，中共已经无异于承认去年年底的白纸革命的冲击被当局造成极大的紧张。习近平当局既担心在军队内士兵中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军心动摇，又担心军队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的残余势力借机生乱。而另一个对军队引发危机的是当前抑制不住的新冠疫情。自从去年12月新一轮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军队就似乎进入了真空状态，外界几乎听不到任何关于军队疫情的官方报道。但是海外军事评论员夏洛山分析，大家从常识和军方的一些做法可以间接地推测，军方同样没有逃过疫情的打击。去年12月初，施打保护力有限的国产疫苗的中共军队已经传出了染疫的消息，连中部战区驻保定部队因染疫已经有些混乱。在阴阳尽阳、晚阳不如早阳的大环境内，军队不可能置身事外。夏洛山认为，中共高调强调减少疫情对军队四个秩序的影响，表明军队已经受到巨大影响。军队关于疫情方面的消息密不透风，讲明影响可能重不少。否则的话，如果疫情对军队的影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那将是当局一项值得吹嘘的功绩。而另一方面，因为疫情，中共军队还将面临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去年7月，网上一条黑客兜售上海公安10亿人个人信息的消息，揭示上海公安数据库全部大约9亿7千万条个人身份证数据外泄。以上海公安局要做的全智能搜查的技术要求来判断，这些数据应该是当时全中国人口完整的数据库，亦就是说2022年的中国实际人口总数大约是10亿，那和中共官方所讲的 14.2 亿相差4亿之多。事件从侧面展示了中国实际人口存在巨大的缺口， 鉴于中共讲大话的一贯做法，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掩盖了疫情期间的真实死亡人数。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军队是否亦发生了一定比例的人员减少呢？夏洛山说，在军队已经受到疫情影响的事实面前，人员减少几乎是肯定的。从几个侧面亦可以看到，从今年征兵政策和宣传力度上判断，中共正在加大征兵规模。2022年以后，更是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征召年龄分别放宽到24岁和26岁，并鼓励少数民族青年入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中预测，基于北京的官方数字，到2100年中国人口的上限估计为 11.53 亿，中位数约为 7.6 亿，但所有迹象表明，最接近实际目标的估计是大约不到 4.9 亿的低位。根据这个惊人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是今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历史上最陡峭的人口下降。相比之下，中国的总生育率去年是 1.18，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的最低。夏洛山说，中共治下，中国人口萎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相信人口将为国家带来富饶和强盛，但中共已经失去了人口增长为中国带来繁荣和力量的机会。这亦意味着中共试图攻打台湾、称霸世界的机会窗口，可能还未来得及打开，就已经永远地关闭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已经实施了多轮制裁，对中共的紧盯亦一直没有放松。在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和国会议长麦卡锡传出计划访台之际，美国方面先发制人，再次对中共进行敲打。美国媒体23号披露，美国政府找到证据，显示中共国营企业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在乌克兰作战的援助。知情人士爆料，有部分中企对俄罗斯提供了军事和经济的支援，但没有透露支援细节。知情人士称，这些援助看似没有杀伤力，是为了规避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全方位制裁。知情人士还表示，近期援助趋势有扩大的迹象，引发了美国的疑虑，打算和中共官员就此事进行对质。除了确定中共政府是否知情，亦警告对方为战争提供实质支援的后果。彭博社称，美国方面正在审查所收集到的证据，并确定它的重要性。如果发现中企支持俄军入侵，这样美国在布林肯和中方的较量以及麦卡锡访台的问题上将手握更有利的筹码，中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美国的对俄政策和对华政策亦可能随之发生改变。西方应对俄乌战争的部分战略，就是孤立普京政府，扼杀他的经济，进而阻止战争。如果来自中共的支持增加，可能会削弱这个战略。因此，如果美国政府确定中共当局参与或默许了这些国企的行动，他们将被迫进行反击。中共大开国境，泰国成为中国旅客聚焦之地，但当地却因此出现不少乱象。日前有中国旅游客上传短片，自曝如何走后门，他声称警方直接在出境大厅接机，送开后门让他母女绕过入境检查，甚至泰国警方送他和母亲从素曼那普国际机场去到芭提雅市区。他兴奋地吹嘘人生第一次坐警车，没想到事件曝光之后，泰国警察发言人22号表示，警察总长已经下令调查该特殊服务事件，并明确称之为警察的耻辱。据了解，涉案的三名警察已经被转移到泰国警察指挥中心等待调查，而三名警察的上司和相关处长亦将接受彻查。据泰国媒体披露， 中国旅游客自爆的这种做法是付费7000泰铢就可以使用警用汽车开到特殊服务，从机场送至知名度假地点，已经遭到泰国警察指挥中心的断言否决。据泰国警方最新的调查结果，其中一名警官确实使用了警用机车为这名中国游客开道护送，而且该名女游客和她的母亲亦被警方列入了调查对象。至于是否有更多人涉案，仲仍需厘清。美国驻北韩特使的职位已经完缺6年时间。美国政府在23号任命朱莉特纳 Julie Turner 出任，并聚焦人权议题以向北韩施压。法新社报道，特纳是职业外交官，现任国务院人权局亚洲部门的负责人，会讲韩语。美国的北韩人权特使被赋予大使级地位，是国会根据2004年一项立法授权，目的是对世界上最专制国家之一的北韩加强关注，不仅是安全议题，还有人权问题。北韩特使一职自2017年1月以来一直悬缺，川普在任时寻求与金正恩展开外交接触，两国领导人举行了3次高峰会，缓和了紧张局势，但未能达成持久协议。目前美国政府确定特使人士，并表示要重新聚焦人权议题。拜登政府曾经提议与北韩展开较低层级的外交接触，但北韩拒绝相关提议，并发动一连串火箭试射，包括射程可能涵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国务院在最新的全球人权报告中提到，北韩侵犯人权行为普遍存在，包括严禁任何异议、公开处决和大规模监禁刑区，囚犯在刑区内被迫劳动和挨饿。特纳的人事案需要联邦参议院确认通过，但预料将不会遇到太多阻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同一群北约盟国一起不断呼吁德国将豹二战车提供给乌克兰，以加强乌克兰军队对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在23号以爱沙尼亚反俄为由，将彼此外交关系降级，并驱逐对方使节。不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为所动，仲以牙还牙，亦要求俄国大使离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他已经告知爱沙尼亚驻俄使节必须在2月离境，而且未来两国只会在对方首都派驻临时代办，而不是大使。爱沙尼亚随后亦报以相同的做法。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雷恩萨鲁表示，他要求俄罗斯使节在2月7号前离境。雷恩萨鲁在声明中还说，由于俄罗斯正计划发动大规模攻击，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呼吁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同爱沙尼亚同为欧盟成员的拉脱维亚23号亦对俄罗斯采取相同行动。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拉表示，他们已经告知俄国使节必须在2月27号前离境。两国都将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降级到临时代办层级。莫斯科方面抱怨爱沙尼亚领导层刻意破坏同俄罗斯的关系，还打算将俄罗斯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大使馆规模缩小。俄方表示，爱沙尼亚彻底恐俄，将对俄国培养的敌意提高到国家政策等级。爱沙尼亚这个月11号已经要求俄罗斯将驻塔林大使馆的外交官人数减至8名，同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外交官人数相同。波罗的海三国上个礼拜都加入一些其他西方盟邦行列，将更多自有武器派送给乌克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